像一个乞丐，孩子就丢一些钱给你吗？当然不是啦，你要的是你被尊重，是吧？你在孩子的心目中还是有价值的。所以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还有呢，爱不轻易发怒。哇，这个是最糟糕的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受训，来过来这边受训，那么他受训一个短时期就回去，那么我们一位姐妹有机会啊接触到他，他希望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耶稣啊，为什么这个国家呢，圣经对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大的影响。所以我就用三个钟头把科学上的证据呢就讲给他听，因为机会不多，所以我们一起就七点半讲到半夜啊。讲完之后他说，哎，这个很合理，很合理啊。我说你要那要啊，不要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他说要，我就带他说祷告，请耶稣做他救主。之后呢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？我说可以，说你们私人问题可以问啊。你们如果不要问，你可以写啊。但我不知道谁问啊。所以他说我问了一个私人问题，他说我的妻子，我的爱人离开我，我太爱我的爱人了，所以他离开我走了。我心里就觉得有一点奇怪，哎，各位做妻子的，你的丈夫如果太爱你，你会不会离开他走啊？我自己做妻子，我想不会。我丈夫如果太爱我呢，我会更信他，对不对啊？我不会说不要你了，我逃就走了，不会。所以我们讲什么，我就把这个读一读，哥林多前书13:3，我就把这几句话读读读。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哎，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很容易发脾气。那现在呢，各位做妻子的，那我问你的，你的丈夫一天到晚发脾气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不会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方向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爱啦。原来爱不轻易发怒，以前我读这里的时候还有一点安慰，就说轻易嘛，哦，不轻易发怒，大事情才发怒，是吧？后来我发现，这个圣经的原来的文字希腊文呢，没有轻易的两个字啊，他是说不可以被人家激怒你啊，不要那 promote， 不要被人家把你激怒。以前有的时候生气是说，因为你吵死我了，吵得我生气，怎么样啊？还要怪人家把你激怒，对不对？哎，原来这个字呢，连那个也不可以，意思不可以发脾气，不可以发脾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发脾气是最大的自我中心。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？没有，如果有的话就不会发什么大的脾气了，对不对啊？发脾气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话讲出来是你都不想讲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就失去了控制了。所以原来爱是不可以发脾气。如果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做父母亲的学到这一点，你的家庭一定有改变。不要发脾气，那怎么可以不发脾气呢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去我们的创造者，能力的源头，大能者，生命的源头。有生命才可以做事情，有力量才可以做事情。我们不发脾气，很多人都发完脾气不想再发了，没办法。以前我们认得一个女孩子，她跟一个美国的打足球的很高大的人结婚啊。那么结了婚之后呢，就常常会跑回家找妈妈。为什么？被打到整个人都受伤，因为这个丈夫喝酒，喝醉酒的时候就乱来，就打他，走过之后就跪在地上去求他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，一定啊。那么所以这个女孩子一回家过几天又来打的，整个人都受伤。为什么？我想这个丈夫不是想要打人的，他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控制自己，因为他没有擦点，他必须要擦在那个爱的源头，他这个爱才用不完。我们很多人用的爱啊，结婚的时候哇好爱啊，每一对结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参加婚礼的时候想说他们会离婚？有没有这样想？没有啦，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在北美一半离婚，一半离婚。所以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头有一半的孩子，他们家庭是破碎的家庭。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了，从国内出来的学者不止一半，那个百分比是非常的高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力量。我们的爱结婚的时候爱爱爱爱得不得了，但是慢慢这个爱就没力了。为什么？ 就像电池一样嘛，啊，你用电池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，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keyboard 哈，啊，它是插电的，如果它用电池的话呢，我们唱歌就越来越低啦，你晓得吗？声音就越来越细啦，是吧？因为没有力量，电池自己的爱用得完的，照着自己所有的，我们用得完。你必须要插在爱的源头，上帝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你插在爱的源头的时候呢，才用不完。在家庭里头有很多的刺激，有很多不是照理所喜欢的。昨天晚上讲过，我们的世界已经是败坏的世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人不要创造者，人不要生命的源头，不要能力的源头，我们好像树没根啊。所以世界有很多的刺激，当我们的爱没有方向，没有力量的时候呢，我们想爱爱不出来。所以今天有这么多婚礼那么漂亮，好像相亲相爱，好像一定会白头偕老，是不是百年很好？我们送给人家不是这样写的吗？哈，是，但是呢很少百年了哈，50年是很少了，30年是很少了。美国人说7年是养，现在连7年都不多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靠自己的爱，靠我的力量，但是我的力量非常的有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。我们都会因为这个环境不能改变，哎，这个人总是这样做，算了吧，算了。所以爱，我们必须要得到力量，不会发脾气。如果家里头有人发脾气的话呢，你会觉得说太不想回家了，不想回家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脾气？有的话，今天上帝的手册告诉我们说不要，不要。发脾气有很多种哈，一种是大大声啊，我一个亲戚的，他说他妻子发脾气的时候吃饭吃一半呢，就把碗拿起来丢啊，那当然现在受不了了哈，也这种是发脾气的啊。另外一种发脾气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？不讲话哈。我认得一位姐妹呢，她的丈夫2个礼拜不讲话，每天回来的时候吃饭呢，就把自己那一盘菜对着电视机吃。不讲话，这个也是发脾气。你如果不讲话，家里会怎么样？很阴阴沉沉，气氛很不好，对不对啊？你骂人当然是气氛不好啦，啊，大大声丢东西当然是不好，但是不讲话也是让你很难过的。还有一种呢，是一天讲到晚，那个也是很难受啊。另外一种呢，是最常见的，就是广东人叫做直肠直头啊。直肠直柱的啊，他说我这种人呢是有气一定发啊，不过呢我是5分钟热度啊，我发完就没事了啊。所以有一个妻子告诉我说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告诉我的丈夫说，你就让我发脾气吧，我发完就没事了啊。这种人像什么呢？叫我们去东南亚哈，一到餐馆他就给你几盘那个辣椒啊。那么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像我的儿子有一次去泰国餐馆，不知道他看见只有几个小小的绿色的，他一倒在他汤里头，哇，结果这个肚子真不舒服了啊。如果给你很少的话要小心啊，那个是特别厉害的啊。所以如果你吃了一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你想什么？吐一吐，你吐一吐呢，你的这些刺激的东西吐出来也就舒服了啊。这种发脾气就像这样子，你想吐一吐啊，吐了之后没事啦，我很高兴5分钟没事了。但是在你前面那个人被你吐到整个人都是，他也没有事啊，他才有事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他要去洗澡哦，哦，好脏哦，还很臭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洗的那个臭味很难洗掉啊，而且呢他一看见镜子那个样子都吓死了啊。所以呢对面那个人被你发了5分钟脾气的，或是1分钟脾气，你自己没事，他很多事，他会怕你，他不敢亲近你啦。孩子也是一样，父母亲发脾气呢，孩子会保持一个距离，不敢亲近。为什么？恐怕你再来一次嘛啊。所以当这个孩子呢现在走开了，离开你一个距离了，看看妈妈有没有再吐，诶，看了2个月好像妈妈现在不吐啦，开始记你点的时候，如果你再一次，就又把他吓跑了，对不对？在家里如果有人发脾气，你会发现家里不敢亲近， 家里一直在拆毁，每发泄一次脾气就是拆毁你所建立的关系。我们辛辛苦苦建到某一个程度的信任，但是你再来发一次脾气就把它拆掉了。所以不要发脾气，这个是人际关系所一个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们各位在上班的人，你向老板发两三次脾气试试看。你说就是啊，所以我回家才发脾气啊。啊，很多人都不敢向老板发脾气啊，把那个气呢拿到回家才倒，结果呢家里的那个家里人没不会把我发掉了哈、啊。但是问题是你回家应该得到是爱，应该得到是安慰，现在把家里人都骂走了，你自己也没有得到爱，也没有得到安慰，外面在受的气呢，在家里没有得到安慰，实在是不值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各位记得千千万万家里不可以有人发脾气，怎么办呢？源头，我给各位一个我们曾经介绍给人家的办法，也是我自己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，我们家里也有一个会容易发脾气的孩子，我怎么样帮助他呢？从两岁开始，因为两岁才可以讲话啊，他会跟你辩论，你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才不会冤枉他。那太小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冤枉他，他讲不清楚嘛啊。所以两岁他就讲清楚了，所以从两岁开始呢，我就训练他不要发脾气。怎么样训练呢？小孩子发脾气是做什么？哭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哭，所以哭的时候你讲什么他听见什么？听不到。所以我做的办法呢，不要做害羞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他带去，因为两岁很容易抱起来嘛啊，抱去一个房间，只有他跟我在那里。他哭，哭的时候我不讲话，讲的时候没人听嘛啊。让他哭，总会停的吧？啊，最长一次呢，好像是两三个钟头 啊。但是总会停，因为你有一个方向，你知道说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啊。我要我的孩子学会怎么样爱，爱不可以发脾气。你已经有一个方向，你有真理抓住了，你就不会烦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所以我做的办法就是，你哭的时候让你哭啊，等他哭完，我可以自己看书啊。太吵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太吵哈、啊！我站在门外等你啊，我就把房门关起来，我在外面说好了没有啊，让他知道我还在这里，我没有跑掉啊，在外面我也可以看我的书啊，没关系啊，他总会停的啊。有的时候他是故意哭，有的时候是故意停啊，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就关门了，还是停了啊，就不哭。那我就跟他说好辛苦哦，哭得很辛苦哦啊，那让我们呢来跟耶稣讲话哈，耶稣可以给我们平安，那你有了平安呢，你就不会哭了哈。那我们跟耶稣讲话，那两岁我就带他去祷告，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说，跟他祷告之后，我就说真的好了呀啊，好一点了是不是啊？没有那么痛苦了啊。你刚才是要讲什么？因为你讲的这么快，你又一直在哭，我都听不清清楚你要什么东西啊。现在不哭啦，所以你可以清清楚楚讲了。有的时候他都忘记要什么东西了啊啊！但是重要是什么呢？重要是我用时间，我用时间。第一样，你必须要时间。如果没有时间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跟所有其他工作一样，你没时间不要想，什么都做不来，对不对？教养孩子必须要有时间。第二样，你要有真理，你要看看这本书讲什么。我们学到的爱不可以轻易发怒。我们学到的雅各书第三说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真理可以抓住，这个是事实，这是我的 instruction manual， 我的手册所讲的，造人的那位给我的手册，所以一定是对的。第三样，你要每一次照样做 consistency， 持恒性，每一次照样做，我担保你很快他就学会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学会，但是呢我就发现以后呢是没什么事情了啊，他会自己处理了啊，他就要发脾气的时候他自己跑去房间了，他会自己去祷告了啊，祷告了如果还不够他自己读圣经了啊，这个孩子三岁就开始读书啊，所以他可以自己看书了啊，所以呢这样子呢到长大的时候他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本性没办法变的，本性还是一样，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处理他的本性。 对不对？你不能改变他的本性，但是你可以帮助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就像很多身体上的病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坏掉的骨头医好，我们没有办法懂得怎么样处理。我也希望各位你同样的办法，如果夫妻两个人住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夫妻住在的啊，还有不少哦，这么多哈、哦，哎，太好了，那你们两个人都听见了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两个人都不要发脾气了哈、哦，那你们可以彼此帮助，你晓得吗？因为多一个人帮助了啊，你们现在了解了啊，如果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去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两个人有一个默契，如果谈话之间呢，好像有一个人在发脾气了，那你就要说，哎，我要去祷告。那对方呢就不会追住你，还在讲完，还在讲完啊，他就不会追住你了哈。所以你去祷告，你是要自己安静下来，不是说不跟他谈，是说我们换一个时间再来讲，因为我现在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需要插电，是这个意思，好吗，各位？啊，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你们的时候，告诉我哈，现在没有人发脾气了。同样的，你如果家里孩子在这里的话，哎，父母跟孩子都听到了啊。这孩子也是一样，不可以发脾气啦。要发脾气的人呢，就自己跟耶稣谈话啦。生命的源头，力量的源头，你去插电，他会把平安给你。平安给你之后呢，你自然而然不会发脾气了。爱不轻易发怒，下面还说什么呢？爱不计算人的恶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这个在家里实在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记性很好。但是 selective memory、啊、你写了一些东西来记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常常的人家的不好我们常常把它记出来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越描越黑，对不对？你会把它不好的东西描描描的，它那你本来在这里写错了哈、啊，把它描一描，越描越黑，就变成叫人家看了、啊、对不对、啊、所以变成了那个是一个目标你要看的，不要计算人家的错，每个人都有错，每个人都有错，正面的帮助他，不是反面的说他错。我常看见父母亲跟孩子弹钢琴啊，孩子去学钢琴了，在北美很多国内来的啊，父母亲呢，哎，现在有一些钱了、啊，以前没机会，自己没机会学钢琴，现在有一点钱呢，就希望孩子去学钢琴。但是呢，孩子学的不好的时候呢，弹错的时候，父母说，哎，这个错了，啊，不是这样做的。哎，不是这样谈的，啊，你错了，这种话是完全没有用，你晓得吗？啊，就像我告诉你说，你在做数学，啊，那五加八，啊，你写的18，哎，我说那个错了，你写19，啊，我错了，你说20，我说错了，啊，写100，我说错了，没有用，你晓得吗？啊，这种的教法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你要教的是有恩慈，你对他有用，你要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对啊。所以如果自己不会弹钢琴呢，那你告诉他实在没有用啊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呢，这种呢留给老师去做好了。你鼓励他，你可以坐在旁边陪他、啊、你可以听听他，哇，这次很好听啊，你可以说好听，因为好听是你的事情，对不对、啊、是这是主观，我觉得很好听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接呢，都是告诉我们说，是的，这是爱，爱的方向。我们有东西跟了，我们就不会乱爱了，我们就不会像下面所讲的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不义是什么？不义就是不是创造者的标准，叫做不义。义在中国的字太好了，义怎么样写？现在简体字啊，没话讲了哈。真正的是一个羊在我上面，对不对？中国字为什么这样造法？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？中国的文化实在太好了，因为我们很长的文化没有中断，所以我们的文化一直连到圣经的创世纪，所以很多中国字呢是反映圣经的创世纪。所以中国人现在是忘记，不是没有，我们以前有的义字，羊把我盖住就达到标准了。如果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了解为什么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要用羊来赎罪代替他，所以羊把我盖住我就达到标准。所以当耶稣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介绍的时候说，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啊。中国人今天会了解，犹太人今天会了解，因为我们有背景。 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只喜欢真理。你说这个爱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很大的关系。刚才我们给你看的那个 microwave 那个 menu 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爱你的孩子吗，你先煮了，不要让他乱弄，等一下他变了怎么办啊？他做东西整个烧起来怎么办？他放错东西进去里面再烧火怎么办啊？所以爱就像照着真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自以为对的话，我们不照着真理，我们可能会害他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啊，一个台湾一支电台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歌啊，但是我在台湾电台看见的一个女低音在唱的，她那首歌很有意思，她说我爱你反而害了你，早知道我会害你我就不爱你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真理来爱的话，你会害的对方。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一个孩子盲长眼啊，他肚子痛，你带他去急诊室给医生检查，医生说这个是盲肠发炎，你说那怎么办？他说我们就切一刀把那个肠子拿掉啊，那他就没事了。那你都爱这个孩子，哦，你说这个不好，这个人家已经痛得不得了，还要切一刀啊，或是更痛嘛啊？你说医生啊，你就给他止痛药，让他不痛就是了。如果有这种医生听你的话呢，止痛是止痛了，过了几天怎么样？肠子继续在烂，是不是？可能过了几天呢，赶不及了，救不来了。那么，这个大人是爱他的孩子吗？爱吗？不爱。哎呦，他是不想他受苦吗？不是爱吗？好像是爱。有没有害了他？有，这个很容易回答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感情上的爱如果没有照着真理，你可能就像那首诗歌说的，我爱你反而害了你。现在有多少父母亲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错了，没有照着这个方针，没有照着上帝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没有照着他的手册所讲的，所以我们的方向错误，结果害了孩子。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说呢，你现在从国内来，你认识耶稣，你知道创造者，你要告诉你的家人，告诉你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没机会听到。你如果爱他们的话，你要把这个真的告诉他，要不然我们中国人呢是很有敬鬼神的心，我们什么都拜，哦，你拜这个我也拜，你拜那个我也拜，拜来拜去拜错了，就像吃药一样，吃来吃去吃错了。那他的例子我留给他讲啊，他有一个老人的笑话啊，那你要听了就留给他讲了啊，所以他是第一手的经验啊。如果是一半的真理，会害了对方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吃药的，乱吃一场。在台湾我见到，哇，两步就一个庙啊，啊，三步就一个什么偶像啊，很多东西在那里，什么都拜呢。有一位以前的人啊死了啊，我们封神榜嘛啊，就封神神了啊。还有树头啊，一个大树啊，那个也是。还有兽头啊，厨房啊，那个也是要拜。总是礼拜时候我就拜什么，礼拜时候我也加上去啊，所以所有人拜的东西我都加上去，恐怕拜少了。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人。但是如果那些是害我们的，那我们就糟糕了。所以今天各位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，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，什么方向才是对的，你不要害人家啦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怎么信耶稣？一定要信耶稣。有一次有一个太太，有一个妻子来找我，她从台湾过来美国的。哎，她说，哎，烦死了，我越来越觉得很烦，这生命没有意义啊！哎，孩子，哎呀，烦得不得了。那丈夫啊，也常常过来看我，哎，现在连丈夫过来我都觉得很烦了、啊。她说，我想我需要一个宗教，所以我来找你。我说你不需要宗教，我也没有教你，不要信教啊，你需要的。创造者，他说：“那你是信耶稣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我这个人呢，他说我对信耶稣的有一个反感啊，因为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？为什么其他都不可以？”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孩子？”他说：“有，我有三个孩子。”我说：“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？”哎，我们中间有没有妈妈？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？一个， 我说这有没有爸爸？你的孩子有几个爸爸？一个。生他的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过去给人家了，但是生他，生命从他那里来的只有一位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孩子问你说，妈妈我有几个妈妈？你说你只有一个。孩子说，嗨，怎么会总是只有一个呢？其他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妻子，这个妈妈就说，你们信耶稣的人很排外，很排外啊。所以我就问他说，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？他说当然是一个了。我就用他的话，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？这个是不是排外的问题啊？或是真理？其实我们在教孩子做数学，为什么我们这么排外？五加八一定是十三，为什么这么排外？有没有看到排外吗？不是啦，如果这是唯一的真理，就是唯一的真理。你在实际的数学里头，五加八就是十三，就是这样子了啊。要不然我们学生就可以乱写了啊。大家都说老师排外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真理好像是有排外性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呼吸，你不呼吸就死了，为什么这么排外？为什么一定要呼吸，对吧？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在西雅图外面，是一个内瓜形成中的一个小湖，只有90号公路经过。你如果要来我们家，我会告诉你，你要走90号公路，只有一条路。如果你说为什么是排外，其他路不可以，没办法，其他路都会掉在湖里头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有一位生命的源头，只有一位创造你独一的，他是独一的，不是排外。因为这个是事实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我只有一个妈妈爸爸生的，就是这么多了，我不是排外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真理。所以爱必须要稍作真理。今天的时间到这里，所以以后呢，下面的我们就下一次再讲了。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给各位，因为你既然已经听到这个不是排外，这个是真理，那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呢？你要不要这个生命的源头？你要不要这个力量的源头？如果你要的话，我们今天如果有看英文的啊，等一下给看英文，你比较看得懂啊。你要的话呢，很容易，很简单。你现在知道这位是创造者，你知道他就是爱的源头，你知道他是力量的源头，他可以给你力量，克服任何的困难，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。如果宇宙都可以造，太阳都可以造，月亮都可以造，花草都可以造，连我都可以造，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？所以你发现这个合理了，你就插电。你可以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真神，降世成为人，因为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从死里复活，给我新生命。上面都是已经成就的历史的事实。耶稣基督从天来到世界上，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证明他是宇宙的创造者，所以他可以讲一句话就把病医好。我家里有很多医生啊，我自己丈夫也是医生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呢，讲一句话人家的病就好了啊。我爸爸的病人很喜欢我爸爸，常常就在我家里，被我爸爸诊所在家里啊，就在我家里，就说给他一杯水，他要吃药，还没回家就要吃药，很好。但是我还没有见过一次，我爸爸说好了，他就好了啊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呢？因为如果这个机器他造的，他当然可以修理。耶稣基督讲一句话，平静风浪啊。我们昨天来的时候，哦，那个飞机上上下下啊，我不能说平静，不要说平静，我没有这个力量，你们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为什么可以讲一句话，平静风浪？除非风浪不是他管的，他是宇宙创造者。耶稣基督可以赶鬼，灵界的力量比我们大，他见到我，我见不到他，对不对？这一方面我已经输了啊。但是灵界的力量这么大，灵界的东西也是创造者所造的，他可以管理。所以耶稣讲一句话，这个鬼出去吧，你就出去。基督徒他也把这个权柄给我们，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鬼离开，多么大的权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插电，圣经有历史啊，这个鬼会说那你是谁啊，你没有那个权柄。但是你如果插了电，插在耶稣那里，他就把这个权柄给你。为什么耶稣可以赶鬼？除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。你常常听到耶稣赶鬼，有没有听过一次鬼赶耶稣？ 没有吧，耶稣可以叫死了的人复活，为什么？生命是他老的，他的生命的源头，所以死了的人他可以叫他复活。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钉十字架，已经讲给他的门徒说，人家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没关系，我有权柄把命舍弃，也有权柄把命拿回来，三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。各位， 你敢讲这种话吗？人家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三天之后我会复活，敢不敢讲这种话？讲来了没有用了哈，三天之后还死的，对不对哈？但是耶稣基督坟墓是空的，这件事情耶稣的复活，从过去这2000年来，有多少人要推翻这个事实？要推翻的人，结果当他研究的时候发现耶稣真的复活。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，是叫做 Frank Morrison， 他跟朋友约好去做 research， 要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。研究了之后回来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第一章他说 The book that refused to be written， 拒绝被我写的那本书，我本来要写的，拒绝被我写。现在写这本是什么呢？ Who moved the stone， 谁把石头挪开，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可以看这些真正去研究的人，你看他们本来是要反对的，结果他的研究结果告诉他事实是怎么样。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去追求，你会发现事实是怎么样，也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可以给我新生命，我如果告诉你说你可以复活，那才没有用了，我自己都管不了，泥菩萨，对不对？过江自身难保，没有用的。但是这位生命的源头他说你可以，你将来有个新的身体，我们昨天晚上讲了，就不会病了，是真正的健康了，那是存到永远，不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下的。耶稣基督可以给我新生命，这些都已经成就，耶稣做完了。他现在这个礼物给你，给你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要，也可以选择不要。你都要的话，你说我诚恳的请求你，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，做我的救主，管理我的一生。昨天我上解释过，为什么信耶稣不是单单说啊，好好，我信耶稣啊，买了一个保险啊，可以上天堂？不是的，也真正的信耶稣是说，耶稣，我把生命交给你管，你比我聪明多多啦，你创造我的，你知道这个机器怎么样发动？我的孩子是你造的。孩子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管，你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样的，它的功能是怎么样的，它有什么样的 specification 啊？这个应该，这个机器应该怎么样处理的，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，它是一个快车可以跑很快呢，或是一个 大货车可以载很重啊，就不会用错了。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创造者，这是最聪明的事情嘛。因为谁聪明呢？是他知道还是我知道？有的时候我开车阻塞，交通阻塞，我真想飞出来看看前面是什么事啊！那如果前面是人家把那个车子推到旁边，两分钟就通了，那我就坐在这里等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前面一个大卡车倒在那里，又是三四个钟头，那我就走另外一条路了，是吗？但是我看不到，人生的道路你看到前面吗？没有啊，有一位看到所有的。耶和华这个字 I am， 它是永远现在时的，它不像我们在时间下面看不到过去，看不到将来，它看到的所有，它不在空间的限制下面，它是创造空间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它都知道。这当然它比我聪明了。我们的孩子应该读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，他的功能，他的头脑是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发展，他怎么样学，这都是他造的。我把自己交给你，希望我们的孩子把自己交给这位创造者，请你赦免我的罪。昨天晚上我们解释罪这个字呢，就是达不到标准。为什么达不到标准？因为我自作主张，我要做神，我自作主张。刚才我们讲的父母亲教孩子，其实就是照自己的意思，对吗？有一个妈妈，她说我把那个藤条放在背后，自己问说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打，对吗？自作主张，所以让我的生命没有达到标准，求你赦免， 从今以后呢不同了，我要读你的手册，我就知道我的孩子我要怎么样来教，我要怎么样来爱，我们要怎么爱，用爱来把他培养成一个健康的孩子，达到你原来设计他的目的。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不会坏的，永恒的，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的现实之下。我们今天昨天晚上有讲到，身体还没有得到赎，将来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就不会病了，就真正健康了。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给我圣灵，耶稣基督的灵，他会住在我里面，告诉我什么是真理，他会带我进入真理，他带我的道路，给我平安喜乐。昨天我们讲过，信耶稣第一样常常经历到的就是平安，平安是有耶稣可以给的啊。两年前呢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有人卖莲花座啊，说买了莲花座就可以得到平安啊，结果当然是损失很多钱了啊，所以结果警察把他们抓去，说他们骗人啊，买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平安，你想买保险可以平安吗？太好笑了，你买的人寿保险就是保险公司说你不会死，你说我会死，对不对？买的汽车保险是什么？你知道会碰车啊。买的健康保险是什么？我知道会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东西可以真正给我们平安，唯有平安这位 Prince of Peace。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把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。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吗？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喜乐。我们家里最重要的关系，我们在喜乐中每一个人都快乐，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，这是他已经应许的。你的爱充满我的心，刚才讲过了，啥变啊？看过我全家，叫我们全家都归你，享受你的爱。你可以求他带领你的前途，前面走哪一条道路，只有他知道。下面的我们昨天晚上也是过，我所祷告是在耶稣的范围之内，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才可以这样祷告。阿妹，就是我是真诚的。耶稣你是可信的，所以各位你要的话呢，我就带你做这一个祷告，做一个插片，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英文的也给你看一看，是同样的意思啊。你如果要吗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带你一句一句跟这位创造者讲话。我也要尊重我们旁边的人，好像上帝尊重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看他，把眼睛闭起来，让他做自己的决定，因为这个主权是给你的，所以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。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，你再讲一次，讲多几次之后呢，你不但坚定自己知道自己信什么，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。我们一起来，我讲一句，你跟我一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赞美你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降世成为人，因为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从死里复活，给我新生命。我诚恳地请求你，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，做我的救主，管理我的一生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。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。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给我圣灵，带我进入真理，给我你的平安喜乐，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，求你照顾我全家，叫我们都信靠你，享受你的爱，带领我的前途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啊！昨天晚上的祷告文记了没有？记了啊！所以后面是哈、啊， 谢谢。